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重庆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自1992年五月传出，22年来使全球上亿人身心受益。每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给明慧网寄来贺词和贺卡。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则举行庆祝活动，表达对真善人带给生命福祉的感恩。美国纽约州参议院自2011年起每年都颁发决议案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再次颁发褒奖状表彰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译文如下：鉴于参议院很荣幸纪念2014年5月13日至15日期间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的自我提升方法，通过练功打坐净化身心。鉴于这个特别庆祝的日子是纪念法轮大法的传出之日，1992年的5月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之后李先生不辞辛苦的传法。鉴于法轮大法传播非常快，靠口耳相传，到1998年估计在中国有1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鉴于法轮大法简单易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看书自我提升和练5套简单的功法。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原则，提升道德水准，受益于由此带来的健康身体。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追求超越祛病健身，目的是达到生命道德境界的升华。鉴于法轮大法使人心灵净化，心态平和，身体充满活力，健康与快乐自然相随，并且使个人能够摆脱不良瘾好和习惯，使家庭和睦，使社区崇尚道德，正面向上。鉴于法轮大法在提高身体健康方面的奇效和法轮大法的准则，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广受欢迎。鉴于法轮大法是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群的力量源泉，尽管在它的起源地遭受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冒着被关押甚至更残酷迫害的危险，持之以恒地追求精神信仰。鉴于法轮大法自1996年传到纽约州，数以百计的修炼者在大纽约地区的老人中心、公司、健身房、私人住家和警察局等地举办个多个免费的法轮大法介绍班。鉴于法轮大法被100多个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修炼和珍惜，并收到了3000多份褒奖。鉴于法轮大法为全世界上亿人带来健康与内心的平静，因此纽约州参议院经过慎重考虑，通过决议纪念2014年5月13日至15日第1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并且决议通过，该决议敬呈纽约州法轮大法修炼者。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刑警队长迫害好人，车毁人亡。2014年5月3号下午，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陶旭伟撞车死亡。知情民众说，这是迫害好人遭报应了。陶旭伟，男，大约45岁到50岁之间，任刑警队副队长，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非法机构610组织的小头目。他一直想往上爬，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和队长张伟决定迫害的阴谋手段，动用酷刑。陶旭伟毒打法轮功学员富贵如，酷刑折磨刘世全和曹灵凤夫妇。陶旭伟等警察酷刑折磨包永胜、张培训、残疾人王新春等。陶旭伟道德低下，作风淫乱，他张嘴就骂人，利用职权欺压善良人。陶旭伟和一个女人勾搭成奸，妻子气得离婚，那个女人也离了婚。陶旭伟和那个女人成天在一起鬼混。5月3号下午，陶旭伟和这个女人开着白色轿车，径直撞向由牡丹江开往伊春的豪华客车。客车把陶旭伟的白色轿车拖出很远，陶旭伟和那个女人一起身亡。
是谁冒用我爸爸的名字骗人？我叫吴嘉林，是吴炳达的女儿。2013年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弟弟突然告诉我说，发生大事了，叫我上网输入我村地址，兴安镇老屋地村。我震惊地发现，我爸爸的大头像被贴在上面，有文章以爸爸的名字做标题，说什么因为相信宵夜，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一看就哭了，以为爸爸又被绑架了，受不了压力才违背良心说话。因为里面说的情况全是假的，特别是写我爸爸不肯住院，后来快没命了，在子女的泪光下被送进医院。我看的都恶心，我们从来都没有那样做过。我一边哭一边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接到电话也很生气，他说，有事儿吗？没事儿，别浪费电话费。我们家住在偏僻农村，爸爸从来不上网，手机打字都不会。听了网上的事儿，他说那是乱编的，家里好好的，他整天去地里干活，哪也没去，也没有人来找过他。他绝对没有说过法轮大法不好的话，叫我别理就是了。后来我们回家说起此事，爸爸说，可能是因为他以前坚持信仰真善人而被绑架时，不断地对那里的人员讲真相，讲修炼后身心健康的事实，所以他们就知道了一点我家的情况，以致后来以假乱真。那张照片可能是出狱时拍的。至于那个作者严子明，他根本不认识。是谁冒用我爸爸的名字骗人？我只想说，爸爸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人显得很年轻很精神，这对于曾经因胆结石而切除了胆还要干苦活的老农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爸爸十几年来不用吃一粒药，当然更不用去医院了。现在每当别人问起我家的住址，要用百度搜索时，我就会心痛。严子明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盗用我爸爸的名字？侵犯了我爸爸的姓名权，随意诽谤他人，损害爸爸的名誉，让我的精神也受到损害。
曹旧的醒悟，前些年我被关在黑狱，一天亲戚来看我，还带来了一个信教的朋友，让我称呼他曹旧，就是姓曹的舅舅。这位曹舅劝我说，你要顺从共产党。我跟曹舅解释，我们修炼法轮功是锻炼身体，做好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人不应该因为信仰真善人而被关押迫害。曹舅听不进去，高声说，你看我信宗教怎么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亲戚又来看我，这回曹舅没来，亲戚告诉我可出笑话了，上次曹舅回去不久，就因为信教的原因被抓走一个多月，在看守所受了不少苦，长了一身疥疮，出来后他大骂共产党，还说没想到做好人竟被共产党关进去了。亲戚说，这回曹舅明白了，所以不好意思来看你了。曹舅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让我想起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误区，认为共产党没有公开镇压宗教，为何单单迫害法轮功？其实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产生于西方，因为它反天、反地、反宗教而被西方抛弃。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共产党是一个以无神论为教义的害人邪教，真正叫人做好人的正的信仰，都是他要反对和打击的。岁数大的人都知道，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各种宗教受到的迫害也是很严酷的。所谓破四旧，许多寺庙佛像被毁，僧人道士被批斗。现在中共为了装点门面，表面上允许被其统战的一些宗教存在，被统战的一些宗教首领本身就是亲共政客，甚至是中共党员。比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宗教首领也坐在那里开共产党的两会，这些学中共文件，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宗教组织，已成了中共的附属组织。其中很多这样的人已经不相信他们宗教信奉的神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从里到外的改变。何与李飞夫妇1999年在比利时开始修炼法轮功，2003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2014年5月11日在多伦多市政广场参加513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庆祝活动的何与和李飞表示，每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都非常感恩。拥有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何宇说，修炼大法把我从里到外都改变了。母亲说，我从一个暴躁的人变成了一个平和的人，从一个不让人的个性变成了宽容忍让。太太说，我从只顾自己变为会关心别人和理解别人。大法给了我一个从里到外的巨大改变。由于心胸宽广，思想里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了，工作起来更加专心，家庭氛围祥和。看到我们俩的改变，很多国内的亲友也走入了修炼。 妻子李飞说，当时先生在比利时留学，由于压力大，身体差，同学给他一本法轮功，他和先生读了那本书之后觉得很好，两人开始修炼。他说，我从特别情绪化、心胸狭隘的人变成了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十几年走过来真的感觉很幸福。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青年画家夫妇面临非法庭审。小周村坐落于广东省广州大学城附近，是一个充满绘画艺术和岭南风味的地方。黄光宇和何文婷夫妇就居住在这里，出租屋内满是完成了的和没完成的油画及各种绘画资料。因为警察抄家，主人也近半年不在，屋内凌乱，画作已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却依然看得出主人对艺术研究的专注。2013年12月19号，黄光宇和妻子何文婷在广州大学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区送人翻奖软件光盘时，遭到不明真相的学生诬告，被该校保卫处绑架到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小古围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在番禺沙湾看守所至今。何文婷绝食抵制迫害，遭到警察残忍的暴力灌食，两位年轻的画家在不见天日的看守所内承受着身心的巨大痛苦和压力，面临非法庭审。铁窗内，何文婷写道，一扇窗隔住了两个世界，一堵淫威高墙劫持了人们的道德和判断，一个坚不可摧的正念可以伴我抵御惊涛骇浪，这页揉皱的卫生纸记载着无以言说的血泪和期盼。今天上午被绑去强迫灌食，五六个警察男犯按住我的手脚，往我鼻里插胃管，痛得我几乎昏厥过去，呕吐不止，眼泪不断，我听到自己惨痛的尖叫。以前只是在网上看到过这种灌食迫害，如今我也经历着。何文婷又名何晶，笔名曲彤，师从李正天、爱心，学习美学、哲学和油画。15岁加入永州市作家协会，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和漫画作品，著有诗歌集《浮尘》。黄光宇于201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是中国后现代研究所硕博连读生，也是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他的油画技巧多次得到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黄光宇曾经独自去敦煌莫高窟，看见曾经的圣地如今却人杂叫卖，他很失落迷茫，觉得神已不在这些地方了。2010年，他拜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真善忍的法理折服，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看到许多年轻学子在中共谎言蒙骗下看不到真相，黄光宇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真相传给大家。妻子何文婷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也因为深刻了解年轻人对真相和人生真谛的渴求，因而他俩想把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翻墙软件送到年轻学子手中，让他们多一种了解真相的渠道。不幸夫妇俩的善举却招致迫害，两人被绑架后，他们的亲朋好友备受煎熬。何文婷的狱中手稿传出后，得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密切关注，家属不知为什么法院将非法庭审时间一改再改，由5月4号改到5月13号，又以法官没空为由改到5月20号。希望正义的人们关注黄光宇、何文婷夫妇的安危，帮助这对善良的青年早日与亲人团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谁是憨包？三妹和三妹夫一直不明真相，一听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就哈哈大笑，亲眼看到我身上发生的奇迹也不信，还嘲笑我是憨包。2010年，三妹夫驾驶卡车在一段石头路上行驶，车突然开出路面，三妹夫一惊，把方向盘一转，车才又回到路上，可他的两腿却一下子没有知觉了，他吓坏了，最后是用手按住刹车把车停下的。三妹夫被送到县医院，医生不敢收，改送州医院，一拍片，脊椎骨碎了一截，碎骨无法找到，只能植骨，手术从一大早一直做到晚上10点。当三妹夫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浑身挂满了瓶瓶罐罐和各种管子，从他的腰到大腿的胯处都开了刀，取下一块大腿的骨头直在脊椎碎骨的位置。医生交代，一个星期之内一滴水都不能进，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了。三妹哭着给我打电话，让我救救三妹夫。我说，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丈夫了，他学大法我就送书来。三妹把电话放到三妹夫耳边，只听电话那头传来微弱的一声，拿来吧。我赶到医院给三妹夫念转法轮，第一讲才念完，一直说话吃力根本动不了的三妹夫就说，我要翻身，还要求翻身到面朝我念书这一边。给他翻过来后，他对我说，姐，我要自己看。我就把书给他放好，他自己看了第二讲，看完后对我们说，我肚子饿。三妹亲眼见到转法轮的威力了，就给三妹夫买了一碗猪脚汤，没想到三妹夫连吞带咽的就吃完了。这时医生护士进来，得知不能进食的三妹夫吃了一碗猪脚汤，当即就说，这回要出人命喽，后果你们自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管。三妹夫继续看转法轮，第三天他要求出院，医生护士都觉得不可理解，让家属写下要求出院的证明，然后用救护车把三妹夫送回家。医院还说以优惠价格卖一个轮椅给他，三妹夫拒绝了。到家后，三妹夫是由4个壮小伙平抬上床的。第二天三妹夫想上厕所，从车祸以来多日没有这种感觉，可他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答应，无奈他只得自己从床上爬起，扶着窗沿儿，小步挪到院子里，然后又挪回床上。一会儿三妹回来了，在院子里嚷，谁在我院子里大便？三妹夫应道，别喊了别喊了，是我。三妹不相信，让三妹夫再走一遍给他看看，三妹夫就又挪到院子里。三妹激动的又哭又笑，我以为后半生要服侍你，以为你再也起不来了啊，没想到法轮功救了你，救了我们全家呀。两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三妹给主治医生打电话，主治医生怎么也不信，说你叫他明天来复查。第二天三妹夫坐车到医院，主治医生怀疑是不是同一个人，又给他拍片子，结果更出人意料，固定在脊椎部位的钢板螺丝全都不见了。主治医生把三妹夫拉到一边问，你是不是回去吃了什么秘药了，快说，不然怎么可能啊。三妹夫说，没啥秘药，我就看转法轮练法轮功。主治医生说，快给我找一本转法轮看看。过几天三妹夫去送转法轮， 医生接过书，如获至宝，笑着说：“这本书就送我吧，你肯定还能找到。”三妹夫这次去医院，是他自己骑摩托车去的。如今，三妹也修炼法轮大法了，夫妻俩都成为法轮大法好的活传媒。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